谁，耶稣是神。在传统的神学里面，我也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每个基督徒都能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有神性，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那在讲耶稣是谁的时候，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爱子就是神所爱的那一位，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耶稣或者说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圣子，是不能看见神的像，这个要小心一点。你不要以为耶稣就是上帝的照片，那么只是一张照片而已。在圣经里用像这个字来表达，就是像约翰福音里面讲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耶稣有完全的神性，但是神是那么的丰富奇妙，我们人是那么渺小，而且起码现在是有罪的，我们看不见也不能认识这位神有多伟大。于是你要认识神，就有圣子，神的话显出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他是不能看见神的像。这句话你也可以把它了解成不能听见的神的文字或者声音或者神的道，神的话。他是首生的，这里表示耶稣的永存，表示耶稣在一切受造物的前面，他是承受万有的，他是管理万有的。第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在我们基督教里面很重要，我们讲我们的神是独一的，那么耶稣是独一的，圣灵是独一的，圣父是独一的，三位一体的神是独一掌管万有，创造万有，审判万有，拯救万有的独一的神。不仅他是独一的，而且这世界都是因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说出来的就是神的话，那个万有都是靠他，就是靠神的话，就是耶稣在永恒当中，他把天上地下所有的东西，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哥罗西书这里特别讲到有位主治执政掌权的，那个意思就是这些看不到的，我们觉得抽象的权柄权力，不管是天使或者制度文化，都是借着他造的，不但借着他造，也是为他造的。你们爱你们的丈夫，如果有这个能力，爱你们的未婚夫，如果有这个能力，要娶你，就会为你打造一个金屋藏娇。那么，那不是坏的意思，是好的意思哈。当然，我们现在一起在建立一个家室。我们如果有能力，当我们的妻子怀孕，我们会为我们的小宝宝打造一个小小的婴儿房、婴儿床。那么上帝为他的儿子好像要打造这个世界，好像上帝要为他来在这个世界的儿子享受到这个世界，所以上帝造了这个世界，为他造的。但是很稀奇的是，你为你的老婆未婚妻打造一个房子，买一个房子，你为你的儿女打造一个婴儿房，为你的儿女铺造一个前面的道路，为了栽培他。如果我们有能力，没有能力我们也有这种心愿，如果有能力，一个君王会为他的儿子登基做一切的准备，好像大卫为所罗门一样，王永庆会为他的儿子来接管这个公司来做准备，虽然后来打得一塌糊涂。那么但是我们的上帝在为耶稣为他的儿子做一切预备的时候，这个儿子因为是永存的，他也为自己做一切的预备。万有是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他自己在为自己做预备。我们在这里没有谈到圣灵，其实你不要忘记圣灵在这里面也都有份，因为三位一体的神 不能分开。因此你要想到你的伟大和尊贵，也要想到你的卑贱和无能。你的伟大和尊贵来自上帝把你造出来，是为了要把你给耶稣的。万有所有的一切，所有的整个宇宙制度、文明、教会，我们的歌声、我们的绘画、我们的讲道、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文章、我们在 Facebook 上所 po 的东西，不管你有没有直接想到希望神帮助我们，这一切是为着他的。这必须是主的爱，主的圣灵常常感动我们。你爱一个人，你做什么都是为他做。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你爱，各位姐妹，你爱一个人，你穿衣服打扮都是为了他。你做什么都是为了他。你烧菜，我们不一定要讲男女的爱，像我太太在烧菜的时候，以前都想到我要吃什么就烧什么，现在都想到儿子要吃什么就烧什么啊，都很好，感谢主。他几乎不太为我想要吃什么，他只想到老公想要吃什么，儿子想要吃什么，他就去烧那些东西。那么我们也知道中国历史上皇帝，虽然这是不对的，但是我希望你能懂，你越爱一个人，你越为他做事。一个皇帝很爱妃子，只要妃子笑一笑，做什么都可以。各位弟兄，我们要努力做这种坏皇帝哈！我们要让我们的老婆和女朋友笑一笑，只要笑一下，你在地上打滚舍命都没有关系，只要不跳楼就可以。如果你有把握跳了不会死，也可以跳。我要表现的，我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在爱人的时候，如果有着丰富的爱，越丰富的爱，我们就越为他做事。但有的时候力有未逮，我们的上帝有全能也有全爱，他爱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也爱他，他为他的儿子造了一个世界。其实圣父、圣子、圣灵彼此之间的爱，最重要还不是把这个世界互相的赠予，而是把自己互相的给别人、给对方。因为圣父、圣子、圣灵都比这个受造的世界要伟大太多了。圣父把圣灵赐给圣子，把圣子赐给圣灵等等，这些我们现在先不去讲它，我们只说这个很美丽的世界是上帝造的，是圣子造的，是为他造的，是靠，不仅为他造的，不仅是靠他造的，也靠他继续存留下去。希伯来书第一章说，他就是圣子，就是耶稣，他是神荣耀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圣子用他的话造了世界，这很稀奇，也用他的话托住这个世界。你们能够懂这个话，如人的话虽然看不到摸不到，最多听得到，但是那个话有的时候有些人说出来是有权威的，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个百夫长说，叫他去他就去，叫他来他就来，你叫我的仆人好他就会好。话有力量，我们今天是父母叫儿女去他就不去，叫他来他就不来，老婆老公对老婆说不要刷他就要刷，老婆对老公说去倒垃圾他就不倒。我们的话没有力量，我看马总统的话也不大有力量，可是上帝的话托住万有，虽然我们悖逆但托住万有，他是有力量的。我们的主他在万有之先，十七节，万有也靠他而立，那就是我刚讲的，他托住万有。很奇妙，这个宇宙看得见看不见的文明、物质、精神，一切都在他掌管中，一切都是靠他而立。 但是我们也非常知道，这个罪恶的世界，虽然主借着他的圣灵，借着他的话语在统管万有，可是这个世界是悖逆上帝，抵挡上帝。如果神不做事，不特别做事的话，这个世界是已经在毁灭咒诅中，而终要在毁灭咒诅中完全的毁灭。所以我们要讲到耶稣的伟大神性人性，认识他。圣经不只是讲到他的创造，他对这个世界的托住，而且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他是教会全体之首，我们感谢主。我再说，刚才师母说为你这一个礼拜的一件事感恩，我马上想到我为三件事感恩。刚刚说了一件，三件事。第一件，我昨天晚上去和平长老教会讲道，那是我60年前，没错，60年前我幼稚园的时候去的教会，我在那里成长，我在那里，我昨天去那里讲道，我是很久没有去那里讲道，我心存感恩。我本来死在罪恶过犯中没有盼望的，神借着教会让我认识了耶稣，让我在教会成长。第二个感恩，今天早上我在信友堂，就是我现在的母会，我跟同工一起，跟你们刚才9点钟一样啊，8点半是吧，还9点钟做会前的祷告。那个时候，现在好像天气好一点，刚刚出来的时候雨还有点大，又冷又湿，但是同工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心存感恩，神恩待我到一个家，属灵的家，神的家，神的国里面，在这里服侍被服侍，照顾被照顾，使我在世上蒙福，感谢主，使我在教会里得救成长，更感谢主。第三件就是，哇，喜上加喜，当我祷告完了离开我的教会，又到了一个更好的教会，这不能讲，又到了一个也很好的教会。然后哎呀，我实在是记性不好了，我每次来这里看到你们在上面敬拜赞美的同工都很感恩，但是我来了应该好几年了，应该有好几次了，我都忘记了上一次的领会的，上一次打鼓的，上一次弹什么 keyboard 的是谁。如果上一次领会 keyboard 还有唱的还在，请你原谅。我的感觉是越来越棒，下一次我来不知道是不是更棒，这请这次的原谅啊。那么神，各位，我们有很多痛苦，我们不否认，包括在教会、家庭、社会、国家里很多艰难，但是我们有一种，因为我们是蒙神恩待的人，因为基督在整个宇宙，更是在教会中为首，我们这些跟随、信靠、敬拜、侍奉他的人，我们就是有福的人，即使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我们感谢主，神喜欢在叫耶稣在一切，叫圣子在一切上面居首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特别是每一个教会，不要忘记基督在每件事上是我家、我会、我的小组、我的家之主，他是我的主，包括他掌权，他是我的主，包括他可以叫我去叫我来，他是我的主，又是这么良善的主，叫我们这些仆人在家里的很平安，也甘心快乐，主动积极的学习和服侍，纵然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甘心，也不快乐，也觉得有很多艰难，但是我们仍然感谢主，我们的主在凡事上居首位啊。但是这今天我快要慢慢进入我的主题了， 主的一切丰富和美好，我们基督徒的一切丰富和美好，固然是神的奇妙旨意，创造、照顾、带领我们，但是我们的成全、长大，很奇妙的，在罪恶的世界，总是经过痛苦而成长的，总是经过与主同死而成长的。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在颂赞耶稣一切奇妙的文字里面，他提了这件重要的事，从死里首先复生。前面讲了很多他是首先的，但这里讲在死里首先复生的，好像一个当时他是复活出熟的果子，我们信他的人也要跟着他复活。可是这里好像也可以有一个意思，甚至他是第一个死的人。当然他不是第一个死，也不是第一个复活的，但是就他在一切的事上都掌权，都有最大的尊贵荣耀，是开始者也是成终者，他好像也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他要叫世上所有人学一个功课，再不好的事，包括死亡，你只要悔改信靠上帝，万事互相效力，叫你从败部复活，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另外，我们如果没有做错，我们的确就是受到了伤害，受了很多的痛苦，信靠上帝，你也能够从死里，就是我们自己错，别人错，我们只要归向上帝，我们能够从死里复生。我们因着信靠耶稣，我们能在世上也居首不居尾。不是我们要贪图伟大，我们做伟大居首的意思就是做众人的仆人，欢喜快乐，甘心乐意，蛮有能力的，越有能力越服侍幼小的，服侍人的人，收垃圾的人，扫厕所的人，因为我们有能力、有意愿、有爱心，不怕脏的来服侍人。我们不是只有在那里高高的发号司令的，我们的主耶稣他有一切永恒的丰富和荣耀，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他的丰富和荣耀在他里面居住，是因为他的死，是因为他的道成肉身，是因为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那是十九节二十节。好，哥罗西书讲到圣子的永恒创造管理万有，但是固然这些很重要，他最要讲的就跟我们基督徒教会最要讲的是基督道成肉身来救我们。甚至我们讲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奇事，五饼二鱼，医病赶鬼，我们都说这些重要性是指向一个世人不能了解，很多基督徒也不能了解，不是他排山倒海叫五千人吃饱的神迹奇事，而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尽一切的羞辱，受尽一切的痛苦，不仅是人对他的弃绝，连神都对他弃绝。这所受的羞辱，所流的血，成就的不是羞辱，成就的不是悲剧，成就的有很多的说法，这里讲成就的是和平，人跟神之间的和好，万有跟神之间的和好，人和人之间，万有在基督里，在教会里，在圣灵里面的和好。各位弟兄姐妹，这只有在教会里能有。我承认教会里也有很多的征战和仇恨，但是我们靠着主在教会里面能够和好，我们有多少，我们每个人大概都经验到，应该和平的地方没有和平，包括家庭、夫妻之间、亲子之间， 社会上，台湾的社会，全世界种族的、阶级的、肤色的，我们有各种的原因彼此的仇恨。耶稣在撒雅各的井边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圣经上说，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原来民进党跟国民党没有来往，原来日本人跟中国人没有来往，原来黑人跟白人只有仇恨和歧视。人在罪恶的世界里，原来华人跟鲨鱼没有来往，我们都吃它的肉，都吃它的翅膀。我们跟大象没有来往，都把它杀了，然后砍它的象牙。人和人之间，人和山川大河，你们看过看见台湾那个电影，非常漂亮的山川大河，被我们都变成狗啃的头一样。在罪恶的世界，人以自我为中心，不以耶稣为我们主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一个的小霸王，一个一个的小奴隶。我们被伤害，我们也伤害人。当耶稣用最柔和谦卑顺服的方式道成了肉身，就成就了和平。我们基督徒今世虽然还也经历许多的征战，但已经享受到主给我们的和平，将来会有更美好的和平。好，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其实是今天这一堂比较重要的部分，或者说比较要强调的部分。耶稣是神，没有错，耶稣是完全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同荣同尊，同受敬拜赞美，互信互爱，互相满足，这是耶稣伟大的神性，这是一切的基础。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要多讲一点的，虽然是同样重要的，就是他为了爱我们、救我们，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借着基督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永恒的神，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是没有物质、没有肉身的，但是为了救人，他就取了肉身。取了肉身，对他是一个限制，对他是一个降卑，对他是一个羞辱。我们人有一个肉身，那是很好的，我们有五官四肢是很好的，我们如果缺了一个手指、一个脚，那都是很大的遗憾。耶稣取了，或者是圣子取了肉身，那是一个很大的羞辱。圣经上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不仅是因为那是罪，真的是因为来到罪恶的世界，罪身的形状，更是因为他降贵于尊，从至高降成一个会死的人。好，这一点，耶稣是谁？耶稣是人。耶稣是人，是因为他要用人的身份来完成上帝的旨意。这里面如果你在神学里或者你在看圣经的时候讲到耶稣是人，我们一般就会讲到耶稣有血有肉，有不知道的东西，那日子那时辰他不知道，耶稣会病会饿会累。圣经上没有讲他有病，但是有讲他有饿有累有疲乏有口渴，走路困倦。不要把耶稣想成是一个仙人，不要把他想成是一个禀赋异常的，没有，很矛盾的。他是完全的神，掌管万有，任何一个时候，包括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都是如此。但是他道成肉身以后也跟我们一样，除了没有罪，跟我们有完全一样的，会饿会渴会累会死，有不知道需要学习需要请问的这些现象他都有。这一点是通常我们在神学里讲的， 但是我今天要特别从一个角度来讲，耶稣是真神，耶稣也是真人。意思就是，如果你要认识上帝，你得借着耶稣。如果你没有借着耶稣，你不从耶稣来看上帝，你看不到全能的上帝、慈爱的上帝。你若不透过耶稣，耶稣的十字架，耶稣就是上帝，因为耶稣把上帝他本体的真相显出来。我们看这个世界，尤其我们软弱的人看罪恶的世界，我们看到世界，如果我们想到这世界后面有上帝，我们想到的只是一个残忍的、无能的、暴虐的、不讲道理的上帝。就跟今天所有不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神明是有限的，包括台湾最敬爱的妈祖，他是有限的，他能力很有限，土地公很有限，关公很有限，他们所以拜偶像的人都要拜很多偶像，因为一个不够的，不仅那是假的，而且他是有限的。那么不信上帝的人，不仅是他们所拜的神是有限的，而且他们也知道，他们也觉得这个世界有很多可怕的神明。我想印度教里也很多，我们台湾在这些鬼月鬼节的时候，也会觉得这个世界后面有许多可怕的灵，是不是叫什么兄弟们还是什么，很可怕。我不怪他们，因为就经验来讲，这个世界是有洪水，是有地震，小孩子一生下来就被这些邪灵巫鬼或者可怕的神明，很凶不讲道理的神明吓住害住，所以我们民间需要收精啊，小朋友吓死了哭死了。我们长大，我们也常常觉得我们活在一个艰难的环境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使你重生得救认识了耶稣，如果不更多认识他，你单单看这个世界，凭你的感觉，不凭信心，凭你的眼见，不凭圣灵，你也觉得这个世界很可怕。我们也会有忧郁症、躁郁症，也会想自杀，包括我在内。我们也会觉得婚姻、国家、事业、人生没有意义，包括所罗门在晚年写传道书所表达出来的这些东西都会随着我们，即使我们重生得救。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有拯救，我们有恩典，耶稣是神，你透过他，你看到神为我们所成全的一切。耶稣也是完全的人，这一点我很少讲，但是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时候，我特别觉得很奇妙。各位，不仅你要认识神需要透过耶稣，从圣经来看，你要认识人也要透过耶稣。耶稣是可以这样讲，唯一的真人。真人那是道教里的话，什么太乙真人啊，什么真人啊。那么可是我们基督徒可以真的讲，所有的人不管是谁，我们都在罪恶中被咒诅，我们原来神的形象都破碎了，我们现在是魔鬼的儿女。我们到底人是谁，哲学家文学家都在讨论人是什么。现在一般的趋向是人跟有一段时间是人是万物之灵，后来越来越远离神了，现在人跟动物没有什么差别，动物的权力跟人的差不多，甚至还可能更大，甚至还可能更多。你看现在台北，我相信板桥也是，这个妇产科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兽医的生意越来越好，儿子女儿不要养，抱一只狗倒是越来越普遍，婴儿推车里面的是一只猫是一只狗，常常会越来越多过是一个人。 我也不怪这些人，事实上你有宠物可能也很好，因为人已经变形了，人已经在罪恶里面越来越，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不像人。各位，当然这一点需要有一点头脑灵活一点，圣灵帮助我们。耶稣是完全的人，你认识耶稣，你才认识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你不要只想到说，哦，偏心，耶稣是男生，我们要认识的是女生呢。那天主教大概就会说，那你来认识圣母玛利亚哈。各位，没有，所有的男女你要认识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人，包括什么样的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总统奴隶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都看耶稣。对，耶稣并没有教你怎么喂奶啊，耶稣并没有教你怎么样孝顺父母，或者没有直接讲，但是我们求圣灵把那包罗万有和有一切丰富的，包括像一个母亲像一个父亲的那个恩典权柄都常常教导我们。可以这样说，耶稣要让人认识上帝，当然他的救赎让人回到上帝那里，耶稣也要人认识人是什么，而且也要人因着他的救恩，也因着他的榜样，因着他的教训，我们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像人的人。现在不是谁好像都不太像人吗？教授是教授，会叫的野兽啊，那么人都这是一只疯狗一样或者怎么样，我们常常用人不像人，那么耶稣是真正像人的。那耶稣真正像人的不是只有我们刚刚讲的，他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他会成长，他会软弱，他会饿，他会渴，他会死，不是只有这些。我们也从正面来讲，就是他所表现出来的，除了没有罪跟我们一样，他要拯救我们，他也要让我们看到怎么样做一个人。好，我们特别就从一个观点来讲，这个观点是包括他对天父的信靠和顺服。我们基督徒要活得像一个人，最基本的总是信心，凭着信心，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但是我们也再把它缩小一点，我们从耶稣的被试探来讲，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说，神不会被恶所试。这意思就是神是那么伟大坚定，试探邪恶的试探在他身上不产生作用。耶稣既是神，我们就可以说魔鬼不能够试探，罪恶不能够试探耶稣。但是我们又明明的看到，我们等一下也要讲耶稣被试探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讲，耶稣被试探的是他的人性。当然我们也不能够把耶稣分裂，我们不太能够讲，这有点奥秘了，我们不太能够讲在十字架上死的是耶稣的人性，神性没有死。但是我们又非这样讲不可，因为神是不会死的，但是我们又很清楚知道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他到底死了没死是死了。那神性不会死，那怎么解释？我们就说我们不会讲。好，试探也是一样，我们不要说耶稣的左半边被试探，因为那是人性，右半边没被试探，因为那是神性，我们不能这样分。但是我不是要各位伤这个脑筋的，我是希望在讲耶稣试探的时候，我们了解到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主的榜样，圣灵给我们的大能，我们也在神的恩典带领中越来越活得美好，满有基督成长的荣形。每个人，我下次来看你们，甚至讲完道来看你们，甚至过了一个钟头，哎，你刚刚去了美容院吗？怎么又变了？又变得更帅了一点，更善良了一点，更美好了一点。我们希望我们不断地被 被上帝来改变，越来越像一个荣美的人，新造的人。而这些一定是靠恩典嘛，就好像各位姐妹，你们要越来越美，越来越白，一定是高级化妆品，我不知道那些什么东西，涂啦吃啦就更好。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圣灵的充满，我们领受神的话，我们领受弟兄姐妹彼此在教会里，甚至神在社会上给我们的恩典，包括这些让我们读书受教育，让我们被人爱，我们也越来越像一个小孩，被父母爱，被老师爱，越来越长得心态身体都更美好。我们这个人越来越好，是因为我们领受恩典，这没错。但是呢，我们要长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像一个人，越来越像一个按着神形象所造的圣灵重生的新造的人，也有一个不可以少的，就是生活中的磨练折磨。哎，各位，这是伤感情啊。所以耶稣要受试探，耶稣要被试探，试探、试炼、试验，其实有同样的意思，只是有的时候好像又相反。魔鬼试人的时候是恶意，所以圣经我们中文通常翻是试探；神试人的时候是善意，要把人变得更好，通常翻试炼或试验。我们对神也可以有恶意的试。你们的祖宗在旷野试我、探我40年之久，因为那个存着不信的心、恨恶神的心、怀疑神的心，这是神不喜悦的。但是你们以此试试我，看我是不是打开天上的窗户，倾伏于你，无处可容。马拉基书的话，像基甸、像马拉基讲的，当我们希望我们在试神之后，我们对神有更多的信靠和爱，神也允许这样的事。生活中，神为了爱我们，不是只给我们舒服的宝宝带领，神也给我们很艰难的试探或者试炼。你看，譬如说《路加福音》第4章那里讲到耶稣的受试探，那里讲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就如果你把这个跟直接跳过那一段加辅，就直接跟耶稣受洗连在一起，神特别在耶稣受洗的时候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就把他带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各位弟兄姐妹，希望这不会妨碍你下一次受洗的决心。一受洗完，你就是名正言顺上帝的儿子，你就有最大的福气。我恭喜你，你如果信了认识主，你就越快受洗越好。但是你也会期待你会有魔鬼对你的攻击。我有当受的洗，那受洗不只是那个仪式，也是仪式后面的生活。当受的洗，当受的磨练，每个基督徒都是，而且是出自圣灵奇妙的爱，把我们带到旷野，好像在旧约的时候，出自上帝奇妙的爱，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到旷野40年，你的神试炼你，要叫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耶稣的40天受试探，跟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是有类似的，那是艰难的事，但是也甚至是处罚，但是也可以对那信靠的人是一个磨练，是一个造就。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人生的每一天每一件事情都是试探试炼， 都叫我们痛苦被引诱，但是若我们有信心，也在这些磨练中，像彼得前书第一章讲的，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被火焰试验过的金子更宝贵。当然我们是软弱，我们还是不敢，我们还是祷告主啊，不叫我遇见试探。但是当主爱我们引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会经历这些。你再看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节，当耶稣受完试探以后，就是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你看到没有，受试探是圣灵把他带去的，受试探的结果是满有圣灵的能力。你以为你的圣灵的能力只有在参加特会的时候舒舒服服的听到人家按手领受吗？不只是那些，圣灵丰富的能力常常是神给你很多的折磨，神让你承受很多魔鬼给你的折磨，你却在折磨中，有的时候我们失败，有的时候我们受引诱了，但是我们不管有没有受引诱，有没有失败，我们悔改，我们依靠上帝，各位，你一定结出更丰富的果子。我们是人，我们的成长不像神，神没有成长，神永远没有改变，不加也不减，不会更好，他因为已经是完美，也不会更坏，因为他不会堕落。神永不改变，人不管是重生得救前或得救后都可能改变。在重生得救前，我们是越来越走向死亡，重生得救之后，我们加入教会，我们有新生命，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被建造，我们是才生的婴孩，爱慕灵奶，我们就渐渐长大，我们就渐渐有主的形象，有主的慈爱和智慧，我们就渐渐像各位姐妹你们一样，以前是黄毛丫头，哎，怎么亭亭玉立了？我们男生就没有形容的方式了。我们渐渐越来越有主的形象，而这个渐渐有主的形象，不是只有指着个人的基督徒慢慢成长，也是指着整个教会满有成长的身量。而这个成长啊，我们再一次说，哎呦，是有试炼的，是有试探的。基督的被试探显出他的人性，他的人性是没有罪的，但需要被磨练。我们有罪性重生得救以后，也要被磨练。耶稣的人性和我们的人性，耶稣当然是不会犯罪的，而且来救我们，我们人性也是被拯救而被提升的，被改变的。但是我还是说，我们的人性要丰富要美好，没有办法避免这个人生中每天每时每刻都有的这个试探。这个试探第一个讲的就是吃的事情，哎，这个好像倒是非常容易了解。对我来讲，每天不管有没有食物在前面，都是有试探。有食物在前面，就是想要吃的更多，每次都过分；没有食物在前面，就不专心上班，想小笼包或者是什么东西。各位，其他的性也是试探，金钱也是试探，吃不是坏的东西，有钱更不是坏的事情，身体健康也不是坏的。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常常在不管是丰富或在缺乏当中的时候，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神。耶稣在旷野日子满了，真是好奇怪的描述方式，也是很精彩的描述方式。日子满了啊，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二节，日子满了，日子充满了，日子很丰富了， 结果就是耶稣肚子很空了，日子满了，怎么应该肚子也满了，他们日子满了肚子就空了，神觉得恰当的时候让你有饥饿，让你有需要，不管是食物或者性或者是人的称赞，我们活在世上都有缺乏和饥饿。不信主的人他就很希望，我们信主的人也是希望这些缺乏，包括金钱上的缺乏，肚子的空虚，性上面的需要，被人的肯定，知识上的缺乏，你不会这个你不会那个，你希望你能够会这个会那个，我们各样的缺乏，包括我们做父母的越来越缺乏儿女对我们的尊敬，做妻子的常常缺乏老公对她的爱恋啊，都是很遗憾啊，我们不想要的越来越多，皱纹不想要的东西一条一条的长出来，想要的就越来越少，这都是合理的，让我们想要去多得到这些，我们想要多有钱，我们想要多有美丽，我们想要多有知识，多有能力，我们想要多长命富贵，我们想要多有健康，这里一个基本的，我们想要多有食物，食物民以食为天，其实它这里重点还不是在讲食物，而是一切我们民生所需要的，我们如果能有多好，如果我们能够自己使它产生，那不是更好，我们不是别人给我们，我们自己就有。耶稣要来让人重新成为神的儿子，不再是悖逆的儿子。耶稣原来就是神的儿子，但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取了人的样式，魔鬼提醒他，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的特点就是有神的能力，神的儿子的特点就是可以为所欲为，包括在自己肚子饿的时候把石头变成面包，各位，这不是罪恶，这是非常好的事，这是我们今天也在做的事，我们今天也希望有绿色革命，我们今天也希望粮食能够更丰富的产出来，虽然很多人对这些基因改造很不喜欢，但是我们也很高兴的知道我们吃到的芭辣莲雾都越来越甜越来越好吃，就跟姐妹你也很喜欢有基因改造，你也很希望有这个移山填海的身体改造，你也很希望被改造的身材更好皮肤更好，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对牛的基因改造这么不喜欢，对自己能够被改造的很喜欢哈。好，不要讲那些话，各位，科技的发展，我们想要赚钱，我们想要钱多，我们想要吃得好，这都没有错，甚至我们如果靠着主的恩典，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我们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这也是很好的事，我们来解决人间的许多的问题，这是很好的事，这些事不是坏事，这些事甚至是神的儿子应当表现出来的，这也是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路加福音讲耶稣的家谱，最后就是说亚当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女，有神的形象，虽然远远不能跟神比，但是借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能做很多事，也能相对的好像在创造，在工作，在把黑夜变成白日，我们不能叫黑夜变成白日，可是我们可以发明电灯，我们可以做很多像神一样的事，包括如果我们能让石头变成面包，包括我们如果能让丑女变成美女，丑男变成美男，这是我的愿望，但是还是现在还没发生，那都是很好的事，各位，可是神的儿子的特点 也就是人要成为新造的人，是神的工作，是神在我们身上使我们重生得救，而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接受这个恩典，领受这个恩典。有一条路就一定要走，就是我们是相信依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的儿子的特点可能是可以把石头变面包，耶稣做过这一类的神迹，我们人也在做这些事情，不是罪恶。但是如果这些事情要不是罪恶，而且是荣耀神的，你不管在有没有面包的时候，有没有石头的时候，饿不饿的时候，想不想要这个或那个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听信神的话。神的儿子的特色是听神的话，人要成为美好的人是听信神的话。各位，亚当夏娃就在这世上失败，他们听蛇的话，他们没有听神的话。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是这个失败，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怀疑，他们抱怨，他们想回埃及，他们不想听神对他们的带领。愿我们是真人，是长成真人，是有各样能力的人，因着耶稣的拯救，因着耶稣的榜样，因着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听主的话，信主的话。第五节，路加福音四章五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魔鬼这句话应该不是骗人的，在但以理书好像第二章里面，但以理就借着神给尼布甲尼撒的梦告诉他说，天上的神已经把权柄荣耀尊荣都给了你，凡在地上空中海中所有的都交在你手里。神是把这个罪恶的世界的短暂的权柄给了魔鬼，或者说允许魔鬼在那里做事，包括在这些做事的时候常常在折磨我们，折磨我们的时候我们很想摆脱这些折磨，我们不但想摆脱这些折磨，我们想要得到那些丰富。刚才讲到说你是神的儿子，显出神的能力，把石头变成面包，没有不可以，甚至这是非常好。但是我不管做或不做这件事或任何一件事，我是听神的话。我有一个尊主为大，尊神的话为大的心。这里神魔鬼说，我可以给你一切的荣华富贵，只要你在我面前下拜，只要你在我面前下拜，这些都归你。我觉得魔鬼讲的话就跟当年跟夏娃讲的一样，你听我的就好，但是我还给你一个更大的宽松和自由，是我们基督教不给人的，然后叫人很讨厌基督教。就是我想魔鬼在这里有讲，你拜我，我就给你，拜完了你去拜上帝也可以，你可以拜好多的鬼神，但是你包括拜我。很多人喜欢台湾的宗教，喜欢佛教，喜欢其他的宗教，就是其他的宗教兼容并蓄，都可以不排斥。天主教也是这样，我最近看了他们有个什么南怀仁的神学中心，哎呦，有一个神父还是来中国传教，来台湾传教的，哦，他有很强烈的传教的心，但是他说我来传教，重点是在学习。所以他那本书里就讲到道教的优秀、佛教的优秀、儒家的优秀， 哎呀，他那个全书里我几乎我应该是没有看到一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上帝是唯一的主，我一个都没有看到。我觉得这是什么邪门的说法，但是这邪门的说法恐怕很多人非常喜欢听。都可以，都包容，都接受。你拜魔鬼，他给你荣华富贵，然后再去拜拜上帝，将来上天堂，不是都赚到了吗？各位，不可以，不可以。两个理由：第一个，因为只有一位神，即使神因着这个世界的堕落，把一些权柄暂时给了魔鬼，魔鬼仍然绝不能，以及所有的受造物，不管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不管是知识聪明金钱权力，或者是国家民族，或者石油钻石，都不可以成为你膜拜敬拜的对象。你只能敬拜上帝，因为只有一位真神。我们不能拜别的神，我们不能把荣耀归给假神。我们可以使用其他的东西，不仅是不仅是使用性、使用食物、求这些，但我们不膜拜他们，我们只敬拜上帝。一个人他要有荣权柄荣华很好，神也要给我们。你要是一个真正的人，成长的人，将来跟神一起掌管万有的，你需要单单的敬拜上帝，单单的侍奉他。敬拜跟侍奉其实有一样的意思，在我们生活中刚好相反。敬拜好像你敬拜一个很尊贵的，侍奉通常都是这个侍奉你的老板呐、啊，侍奉你那个外劳，在侍奉那个老人家，就侍奉神，我们显得很低低，敬拜神显得神很高，其实是一样的。各位，我们单单侍奉上帝、敬拜上帝，有需要被提醒的地方。我们的生活每一个地方都在敬拜上帝，我们的生活每一个地方每件事都在侍奉上帝，因为神无所不在。意思就是我们在星期天在主日的早晨敬拜赞美主之外的其他每个活动，包括你去搭捷运，包括你上班，包括你拖地，包括你回家烧饭，包括你退休，包括你去度假，愿你认识上帝，知道这个世界是上帝的世界，使你在度假、在点菜、在做捷运、在做任何一件事，或生或死、或睡或醒，都在敬拜上帝。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虽然那个是很独特的，我们也很看重，最看重这个，但是神既是全地的主，我们或生或死都是在侍奉敬拜上帝。这是基督教非常强调的事，马丁路德非常强调这一件事情，加尔文也很强调这一件事情。有一个布道家穆迪，他也曾经有一个妇人来找他说，神呼召他要他去牧养教会。穆迪就说，姐妹你结婚了吗？结婚了。因为那是一个中年妇人，结婚了。你有小孩吗？有小孩。几个？六个。穆迪就说，那六个小孩就是你的教会，回家好好牧养他们吧。各位，我们不一定是要到非洲去宣教，要在教会里讲道才叫侍奉上帝。我们也不一定是为教会在扫厕所或烧菜叫侍奉上帝。你在公司里服务客户、老板、同事，那些很可恶、很混蛋，像尼布甲尼撒一样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讲，服侍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服侍主一样。 不是说他们是像主那么好，他们非常不好，更不是说主需要我们服侍，主需要我们替他推轮椅，替他换尿布，不是。我们是相信我们所在的，即使这么多罪恶的世界，每一件事我们得到主的恩典，我们活出主，流露出主的一切的荣美。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可能像但以理，像约瑟，像大卫，服侍扫罗，服侍尼布甲尼撒，服侍法老一样，他们并不好，我们也不好，我们也并不是巴结他们，但是我们需要有或吃或喝或醒或睡，我们都是主的人。这样的人是一个真实的人，将来在天上我们没有任何服侍罪人跟罪恶为伍的那痛苦的经验，可是今天我们天天如此，我们今天就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魔鬼又把他领到耶路撒冷，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说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们相信神一切的应许对我们的保守，可是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是凭着信心，我们不怀疑，我们相信上帝，我们也不故意把自己放在很危险的状况中，要叫上帝来显出神迹奇事。我们对主有信心，我们生活该有的防范小心都有。总之，在这些试验和折磨中，在主给我们的艰难中，我们需要仍然保持甚至更多对上帝的信心。我们活在信心中，我们依靠我们的上帝而活，我们相信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被拣选，被呼召，我们蒙拯救，我们重生，我们得救，我们在教会里成长，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神给我们很多丰富的恩典，也包括给我们这些折磨，在折磨当中，引诱当中，试探当中，试炼当中，我们更坚定听主的话，我们更坚定的单单的敬拜侍奉他，我们更坚定的相信他，不发怨言，不做苦毒的吐苦水。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越来越是一个美好的人，这个美好的人连于基督，这个美好的人是上帝的儿子。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保守我们认识基督，认识基督这位人，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为要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主啊，让我们在凡事受试探的时候，我们能更坚定对你的信仰。求主恩待我们，求主扶持我们，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求主拯救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